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我是 Ted。 OK， 这一集今天录音时间是5月13号。那今天为什么要录这一集呢？因为最近实在是有太多很屌的事情，我就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啦，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想法，跟我接下来要怎么布局，还有给一些新手投资者的一些建议吧。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现在是真的已经让很多人已经信心崩溃了吧，我觉得就不论是哪一个市场啊，可能台股相对好一点啊，但前加很多美股啊，还是加密货币，应该蛮多人是被割爆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投资观念，推几本书，然后在最后我会推荐一些新手可以去用的一些部位。我有在 YouTube 频道推荐过一些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近期还会再慢慢更新上去。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我们里面有投资理财的 channel，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比较实时的一些我们投资心态的一些想法分享，那也可以在里面跟我们做一些及时的互动。对，那么先跟大家分享币圈最近最算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吧，就是如果有在币圈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最近很发生，就是整个 UST跟 Luna 整个爆掉嘛。那我来讲一下这个东西，它之前应该在蛮多人都有听过一个叫 Anchor 的东西，它之前就是让你用稳定币，然后有 20% 的一个年化报酬。那 20%， 你想说干也太扯了吧。但是虽然说之后那个社群有变成 18% 还是很高。那本身 UST 是个算法稳定币，所以它其实它本身 Luna 的涨跌也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然后前阵子我先讲它的结果好了，结果就是这个稳定币已经不稳定了，它 UST 已经爆掉了。在我录音这个当下的时间，这个时间我看一下，现在的币价是变成 0.1 美元。然后呢 Luna 更扯， Luna 是原本它在高点的时候曾经有到120美元，然后现在的价位是0.00003美元。这其实蛮扯的。我刚刚在录音前呢，我就买了1美元，结果现在也喷了3倍了。等于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你敢去做合约的话，那你心脏蛮大颗，你可能可以得到丰厚报酬。但我们非常不推荐这种行为，因为前阵子它一路从60-70跌破1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夸张，很多人就拿那个几十倍杠杆在那边做空，哇，很夸张，那个获利是几万%，你敢信？好，当然富贵险中求嘛，我们不会去推广这种，算是这种踩踏的这种操作。但如果你有这个心脏，你有办法去做到这个波段，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恭喜你。好，我要讲这件事情的是想跟大家讲说，特别是在这种牛熊交界的时候啦，不对，应该不能说牛熊交界，应该已经说已经确定已经进熊了。为什么会有前两年2020年到2021年的牛市呢？其实你有发现最近，我会跟大家推荐说，像你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爆发啊熔断，然后呢2020到2021就是走了两年的一个爽到不行的大多头。那这两年很多人都说要全职操作啊。哇，想说哇，每次只要当市场好之后就会有这种人，但我相信最近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人。股票涨，当一间公司它的营收，一个币它的基本面有它的重要之处，可是更大的重要是在去年两年，美国把通膨输出给全世界，资金大放水，那现在他们要抽水了，那流动性全部都回到美国，那当然你那些新兴市场的货币全部都要下去了。像大家可能看到台币对美元现在是好像快30了吧，我没有认真看。但有些人就说很高，你知道台币已经撑得很稳吗？如果你是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你的货币已经惨到不知道哪边去了。好，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东西。我要讲的是说，特别是在这种熊市的时候，你才要去 看看你的投资绩效，因为牛市赚钱大家都会嘛，像前两年大家都在吹那个 ARK 嘛，然后就说什么巴菲特过时了，但现在回过头来才发现巴菲特 才是很屌、啊、因为他不跟你追求那些什么赚到翻起来的，可是他就是稳定持续让复利累积，也造就他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投资人。那我们讲说之前很多人说要全职，因为太好做了嘛，哇，买就涨，前两年买就涨，一买就涨，随便乱买随便涨。这也要跟大家讲，宁愿你在牛市放水的时候去无脑买你听过的公司，也不要在熊市的时候去好好研究财报，因为你熊市研究财报，他财报都没有问题，他照样跌给你看，因为这就是整个市场周期嘛。稍微推几本书给大家，但想告诉大家，看完这个 Luna 这种疯狗，他曾经也是前几大币，结果现在跌成这样，哇，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割烂了，可能。我当然不是想要就是做这样子什么事后诸葛啦，只是说一个东西它好或坏，涨或跌，其实不完全都相关。涨很高就不会再涨嘛，跌很多就不会跌嘛，东西好就一定会涨嘛，东西烂就一定会跌嘛，未必。然后这两年特别是在币圈啊，币圈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去年开始美股不好做，然后台股也在那边高位盘整，很多一些人就跑进来炒币嘛，哇，然后你就想说，哇靠，一堆一堆人在讲的好像自己很懂这些东西一样，但你去问他们说，哎，这个币在做什么，还是你问他说，哎， Web3 在做什么，区块链在做什么，我讲不太出来，哇，然后很多那种群组教你怎么炒币的群一大堆，那真的懂的人有几个？我不敢说我们很专业，可是我们是至少我们是从技术的角度，我们从整个生态面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我也不敢跟大家乱推什么。那有些人当然有些是很优秀的 trader， 他们就是看线做事，那也是很优秀，但是那 trader 又不太一样，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说我不是要去看清谁，只是想说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大家都很容易赚快钱的时候，就很容易有一些自我膨胀的人，很多少年股神啊，前两年嘛，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些少年股神他们有适时抽水，那我非常的为他们感到恭喜吧，就是他们有把自己的本保下来。但如果他一样，你每一次都十赌九输嘛，你如果每一次都是用进赌场心态的方式进去，那你终究会是输的嘛。我只能说投资这个东西是人生的一个长线啊，那我们要投资，你可能要投资你自己的脑袋。跟大家分享几个币圈的花式割韭菜方式啊，也可以分享一下股票啦。像股票从去年开始成长股基本上都已经跌到烂掉了，你的那些现在是开始巨头轮流在跌嘛，那巨头在跌，那个指数就下去了。那你要说这些公司他们没在做事情吗？也未必啊。有几间公司我们觉得很不错啊，但他照样跌给你看啊。那 B 的话，我必须讲啊，公司的基本面其实都比 B 还要来得好啊。因为很多人看 B， 他们是你看他，比如说 NFT 是泡沫上的泡沫，我讲过很多次的，就是大家可以回听这些集数。那他本你看这个团队，像前阵 Azuki 出一件事情，他的 founder 就是发一篇文之类的说他之前 rug 过一个项目，然后全部带崩了，就直接崩盘。那我就会觉得说，哎，你看，变成说你在 Web 3的时代里面，你的 credit， 你这种 NFT 项目，你的价值取决于你这个团队会不会做事，会不会搞出一些有的没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嘛，大家都是买一个未来嘛。不管这个你这个案子你这个项目是多屌好了，但事实上有做出一些比较革命性改变的其实也就那么少了。那我就会想说，哎，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说他公布他自己 rug 过项目然后东西会暴跌。所以这些很多东西背后，包含说 Luna， 包含说那个 UST 的踩踏，这些背后大家觉得是散户可以做的吗？还是说其实背后有更多人他们是想要来割爆这些韭菜呢？因为币圈割韭菜的方式太多种，我刚刚只是讲说几个嘛，比如说像有一些项目一出来，他就会做什么很高利率 staking 嘛，然后就很多人就买了一堆币进去 staking， 那还没解仓之后，那个币就被砸烂了，因为大户都已经提早进去，都已经出场。那你想嘛，赌桌上面我大户筹码拿一拿就散了，你接下来这韭菜要等着被割啊。那前阵子一个比较多人被割是 crypto.com 啦，虽然这家公司我还是很看好啦，然后他的那个卡之前一直被一大堆人吹什么币圈神卡。这张卡其实早就有了，可是就是前几就是大概这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被吹到飞起来嘛，说什么这张卡可以用什么 Spotify Netflix 啊，然后还可以几%回馈， 结果一堆人锁 CRO 直接锁在山上，然后他的美元的利率我也没有回来，啊，你还不如直接去订阅 Netflix。但 那当然有更早持有者早就已经赚了嘛。任何的庞氏你都要找的都要在前面，你都要了解在前面嘛，太后面就不要进去了。因为很多人就是怎么让很多，比如说像杰西·里佛摩书里面有提到啊，要怎么样让别人追进来，这东西涨就追进来嘛。啊，台股比如说一些主力他随便做几根上来，啊，韭菜都进来啦。啊，你看到这个 NFT 会涨，韭菜就进来买啦。那你要说他们有看到什么内容吗？或许有，或许没有吧。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看的，就是现在这个转型 ，Web3 的转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也很看好这一块，我很看好加密货币。我甚至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team， 我们自己的朋友，我们在做区块链的研究。那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反而是适合去 build， 因为我们看好它是它的未来，而不是说这些币涨就跌，涨就吹得很屌，然后跌就说加密货币是资金盘。最近已经有人说了，加密货币是庞氏，加密货币是资金盘，加密货币是诈骗，啊，这种言论就出来了。所以就，好处就是有坏处，就是它给这个地方就一些臭名，啊，好处就是说，那就代表还没走进主流吧。所以下一波牛市的时候，我想那可能是大家最后的机会。因为现在很多机构他们已经认可这东西了，那个趋势我们是看得到的，所以下一波牛市的时候，机构的持仓，应该说机构，我自己觉得啊，庄家可能会在这一波熊市下去的时候，在低位直接吸盘，吸很多筹码。那当然区块链的东西原本一开始是要打破这个既定的框架嘛，可是当然我觉得啊，资本主义它到哪里都是资本主义啊，所以可能大家要了解这个东西会比较好一点，就任何你没有办法赚到你认知之外的钱吧。好，推荐几本书给大家。如果大家是投资新手的话，可以看一本书叫《致富心态》。那里面的东西写的都蛮浅，就告诉大家一些正确你对投资的概念，一些复利的概念啊，一些长尾的概念啊，还是你要怎么去一些合理的概念啊，你怎么去安排你的生活啦。我觉得大家在心态上的富足会比你在那些账面上的富足可能还要再更好。然后提供几本书。我觉得新手应该要全部看过，就是一个投机者的告白，然后投资最重要的事跟掌握市场周期，特别是掌握市场周期这一本，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世界上世间万物都有它规律存在，你不要逆周期做事情。比如说现在就是，比如说你在下降趋势的时候，有些人喜欢去做那个反弹的多单，有些人喜欢去就是抄那些波段嘛，其实最好的你还是跟着大趋势走。一个短线的波动你是很难以预测，可是长线的一个趋势你也是难以去改变的。那就像我们很看好说，整个加密货币的未来，所以一个长线思维是非常重要的。那最近这个当下，它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除了本身联准会的鹰派的一些政策之外，这个东西其实是灰犀牛了，我已经提及好多次了。那什么时候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危险就在那边嘛，那急剧的升息也发生了嘛，所以说他今年就是要把通膨把它压下去嘛。那通膨为什么会发生呢？那当然就是前两年的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漠视嘛，一开始都说通膨是暂时，后来发现哇干压不下来，然后再来一些工资的涨啊，工资的暴涨，在台湾就暴涨了。你看你身边的那些同学们，工程师每个人都调薪，在美国也差不多的情况。很缺这种高阶劳工，而高阶劳工的薪水其实也都越来越高。然后再来就是战争导致的一些原物料的暴涨，我刚刚看原油也暴上去了。然后再来大陆塞港，疫情塞港，然后升息，哇，这个根本就死亡组合啊，哇，好恐怖啊！然后你看到这些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它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大家以为真正的战争在乌克兰，就是现在乌俄战争嘛。那你知道乌俄战争这一打起来，粮食又要暴涨啊，原物料又要暴涨了，然后他们也没办法播种，也没办法收成，所以粮食会短缺。啊，粮食一暴涨，再加上美国升息，那些第三世界或者是新兴国家，他们的货币对美元整个暴贬，他们的真实购买力又下降，然后食物又暴涨。这种时候有一本书在另外推给大家，叫《价格烽火效应》，很多的一些价格微小的改变，它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在美国那边某一个原物料的改变，可能会造成在非洲第三世界国家 某个地方某个小区域发生一些战争，然后可能全部都要饿死，然后为了争抢一些食物，像他里面就有一个有分享的故事，就是在一些贫民区竟然有那种小孩，他们在学习怎么把对方杀死，因为他们只是为了去争夺谁可以吃垃圾桶里面的食物残渣。好，我们当然台湾是一个新兴发展国家，快要变已发展国家，我们是接近已发展国家的一个经济体。那些我们当然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购买力还是算蛮强。虽然大家一直靠北台湾的人穷，但事实上其实台湾人在世界里面还算是富有啦。那人家第三世界国家那很惨，那一个才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当然美国它虽然很多人说美国是邪恶帝国，它输出一些东西给全世界啊，对啊，美国就是这么邪恶。可是你就是知道它就是老大，这个世界就是看它说话，它是老大，你就跟着老大做，不要跟它对干嘛，对啊。那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知道现在美元，像很多人就说，我觉得大家对于投资，像我们就会觉得现在美元收缩，美元升值正常。有些人看到说，哇，之前美元才27点多，哇，现在变29点多，可不可以买？啊，不然以前从30几跌到29点多，是一堆人在买。所以大家对价格的，他们又不知道为什么说一个东西为什么会涨，为什么会跌嘛？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很明显，是要不是台湾外汇存底那么高，要不是台湾的经济还算不错，赚了一堆美元，然后换成台币，不然台币早都不知道下去哪边的。所以说现在美元升还是一个必然的、啊，那升到哪边我是不知道。不过说因为它升息是一个大周期嘛，它现在升息升那么多次，然后升息缩表，美元回流到美国市场，接下来要再放水的时候，才有可能再把它的本身的货币把它降下来嘛。但现在他就是觉得说通膨太剧烈，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啦，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很快速带过了，因为谈经济毕竟不是我们这个频道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自己本身在这方面也是蛮有兴趣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经常跟我们聊聊，毕竟我们是成人频道。那我今天只是想要，在我之前说每个月会有一集，我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最近的想法。那今天在这一集，我想告诉大家说，在这种熊市或者在这种波动不定的一些事当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布局我们的一些策略。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目前的一些部位跟我接下来的一些配置，然后后面分享一些稳定的策略给大家。好，我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情况。其实我之前在周期的反转，我就已经有分段清一些东西走了。我现在手上的币只有大量的，大概有些很小量的就不算，但是我说称得上是部位的，大概就是比特币、以太币跟 FTT， 就是 FTX 的平台币，因为我很看好这个平台，它会变成世界最大的。但这是我自己的预测啊。然后再就是一堆的稳定币，那主要是 USDC 为主，那少量的有一大概一层是 BUSD， 然后有一层是 USDT。好，那这些稳定币我今天挑了这几个，我自己觉得USDC 是我觉得相对最安全的，那 BUSD 好再稍微差一点，那个 USDT 再差一点，当然这比那些什么算法稳定币还安全了、啊。好，今天不讨论这个，讨论说，我这些东西你想说啊还会跌，为什么不卖？可是我就是身为一个持有者，我觉得我已经做好相对应的避险了，那它也可能会涨啊，它也可能会跌，但我拿这个东西我就没有要动嘛，所以就把它放着，我就是放一个长线部位，这是我的长线部位，就跟我现在我的股票留下来的台湾就是指数06208，我没有打算要动，然后美股就是几个全职股跟 VOO， 我也没打算要动，但我还有很多现金部位，准备等要去抄底。可能不一定会抄到最底啊，就是要分段去抄。可能接下来 S&P 500在进到一个下降通道下降区间的时候，往下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就会开始分段，花几个月时间把我的筹码打完。因为我觉得这一波下去应该是会，就是我不知道底部什么时候，不过已经差不多到可以开始慢慢分段建仓的一个时候。当然这是股票啊，如果在这种熊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之前吹的多屌，很多人吹的多屌，那些股票其实拿都拿不太稳。但什么东西拿最稳？指数拿最稳，因为指数它会帮你自己太弱换强。那你知道，只要美国 他不要落赛，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落赛的几率还是全世界最低啊。未来几十年会不会有落赛，我不知道，可能会吧。但至少目前来讲，他落赛可能性是最低的。所以投资美国大盘这个东西，你在熊市的时候，你其实相对握得住。台湾是，台湾其实是很强的新兴市场，所以台湾0050、01608应该也是握得住。好，这是我在股票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涨房租了，因为升息，真的，我打算把我的房客涨房租。那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资产配置，一部分是那个房子，然后我有配一点，还要配一点黄金、白银，这也有配一点。然后对，大概是这样。那我有少部分的现金，因为我自己是不太拿台币资产的、啊，对，因为我觉得台湾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风险的地方，因为我们占地位置很敏感。所以假设真的哪一天对岸他不一定打过，他可能突然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台币台湾资产是有可能瞬间给你有一个波动，那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算是高风险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尽量不要拿太多台币，我尽量都拿美金。对，好，那当然我台湾还是有一些要付贷款的部分嘛，因为我现在其实贷了蛮多贷款，对，我可能年底还会再去贷款。那大家想说，哇，这种熊市你为什么要贷款？你贷款，你一个月要付那么多钱，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接下来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你为什么应该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应该要去做这个套利嘛。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套利观念。假设你的利率是 2%， 你找到一个稳健 6% 的一个部位，比如说0056，平均年化是 6%， 那你平均一年就是套一个 4% 的套利。那如果说你找到更高的，那套更多。那我今天来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几个加密货币几乎风险算是很低的一些部位，当然都一定有风险。所以呢，我今天会推好几个，大家可以去分散配置，然后我是都会有配一点。首先，我觉得相对安全，就是有 FTX 跟 FTX Pro 这两个不一样、哦。FTX Pro 是就是 FTX 交易所。那大家可以用成人频道推荐嘛，我会把今天所有的推荐链接都放在下面，欢迎大家去那个注册链接，有一些我没有合作，所以应该可以拿到不错的一些优惠，这样像 FTX 那他就是前阵子跟我合作嘛，大家可以用 TCHPURN 的推荐嘛。那 FTX 是我最常使用的推荐的交易所，第一个是我觉得他首先他的平台币之前他的 IEO 都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平台币也可以拿来当合约保证金，所以你的资金利用率会蛮大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创 API， 它也蛮稳定。那它里面内部也可以放贷，有时候会有不错的放贷利率，但是因为最近太多人用，所以可能就比较还好。那要 FTX 跟 FTX Pro 这两个里面可以互转。那另外一个 FTX APP 版本呢，它在$10,000里面，$10,000内。是有一年 8% 的报酬，$10,000之后有一年 5% 的报酬。大家听到这件事情就说，哇，好扯哦！你买美元，你先赚一个美元价差，然后你在每个月还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报酬，没有，老实讲没有错啊。所以你这样子光是稳定 8%， 你已经不知道赢多少部位。所以刚刚说到这种贷款套利，就是它就是一个方法。那这个是我自己很常来做一个资金 parking 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个是一定要办的。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我在跟大家推荐之前有一集 Wilson 来，然后他创办 Staker 嘛 ，Staker 是台湾也是有监管的一个，算是这种帮你做投资的东西的一个机构这样。然后它里面你可以推选几个稳定币 ，BUSD、USDT、USDC 跟 DAI， 当然你就直接用 USDC 就好。然后它有几种方案可以让你选择。有一些量化方案、稳定方案、浮动方案，他之前也有 Anchor 的方案，就有 18%。他很，而且 Staker 他还有帮你去监测 Anchor， 所以 Anchor 爆掉之前，他其实有帮他的用户脱离这个风险，这样。那他现在有一些固定利率，也有5%到6%的一个利率，所以也很好让大家在熊市的时候找一个地方去。我也非常推荐这个，而且至少这个初始你在台湾是找得到人。然后再来下一个我们有推荐过，这个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个选择啦，叫 AAX 交易所。它里面有很多稳定币是可以到有一部分可以到 20%、哦。那像有一些锁一年的稳定币也有到 14.5%。那它活期当然也是有一些好像 6% 还几%吧。就你会发现说在熊市的里面 与其去做这种很有逆风的操作，如果你不是专业的 trader，如果你是一个还有本业的亲友朋友的话，或许去放置你的钱在这个地方，让它有一个好的利用率。你在熊市的地方，因为熊市是通常不赔就很好的，可是你还有一个超市场报酬，这是很屌的一件事情哦。然后再来推荐就是币安，它本身也有稳定币的部位，比如说它有 USDT 2000美金给你10%，BUSD 500美金也给你10%，那也是蛮不错。因为我刚刚说过会分好几个地方配嘛，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分一下。那还有一个是欧洲的平台叫 Uholder，它也是有 USDC 有高达12%年化的一个报酬。然后再来一个平台叫做 Matriport。它里面也有最高，就是它最高锁到240天，USDC 也有到8.25%的年化。那大家想说，我推荐这么多，那都是加密货币是不是很危险？可是稳定币的挑选就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会觉得最稳的稳定币是后面有政府去监管它对美元1:1的，就是 USDC，我们觉得是比较安全。所以如果大家要选择的话，可以去用 FTX Pro，然后你就直接台湾买美元，电汇过去，它就直接在里面，它里面甚至就是有一个统一叫做 USD，所以你等于是你是存美元在里面，那它那边出来，你就可以直接把 USDC 转出来，就不会有任何的汇差。就你还要，如果你用台湾的平台，你用什么 MAX 买，你还要买 USDT，然后再转成 USDC，那就很麻烦嘛。那你就不如干脆直接台湾买美元，那你可能的那些汇差等等，如果你一次打比较大发，比如说你一次打1万美金、2万美金，那你其实电汇一次也才一千二左右的那个电汇费，也比较不会那也不会到不划算啊。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些策略是我自己确实有在使用，因为我目前就是放了很多的部位在这一种套利的部分。那想想看哦，假设你今天去贷款，利率即便升息，把你升一升，升到变3%好了，虽然台湾不会升那么多了，好，我们就算3%。那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6%好了，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套3%？那我们就看说，假设你借了150万，那3%就是多少？就是一年就帮你多个4万5万。你借，当然你可以套更多，你可以你自己有策略，那当然是更厉害。我们今天讲的是我自己认为大家都可以用的，因为投资是个长期的事情，它就跟你的技能投资一样。你今天学一个新的技能，你今天学一个新的语言。你今天学了一道新的菜，等等，就是他们说这些本金，它就像是你的本，这种本金在你人生越早期的本金的价值，跟你人生后期的价值不一样。我们需要尽早让钱为我们工作，而不是说我怕它跌，我怕它怎么，我就不操作，因为不操作你的东西是在扣血的。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些东西，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警语，就它都不是投资建议，可是它是我自己做的一些，我自己有在做的操作，给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就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我有蛮多朋友可以帮大家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在那边跟我们做一个互动。那我觉得这种熊市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散户被割完，就会像是以前可能打抗泡沫被科技股割烂的那些。还有什么宏达电被割烂的那些中年人，他们会告诉他们小孩，就有不要碰股票很危险。那我猜这一波被割烂的人也有可能，或者是前几波被割烂，或者是未来被割烂的人，有可能告诉他小孩说，不要碰加密货币，那都是骗人的。那你觉得是骗人的吗？今年以前上一波熊市，可能你讲骗人的，大家还会觉得哦，对啊，是骗人。可是现在是有这么多机构进场，这么多优秀的人，这么多人在开发这个，我自己觉得 Web3 是未来。所以在熊市的时候，不要去排斥去学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让大家都不愿意去看，因为前阵子很夯嘛，大家都在炒，有些人也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炒什么，也不知道加密货币原理什么，大家都在炒。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静下心去学习，这些人他们未来也不会。可是当我们现在开始静下心来学习的时候，等下一波牛市、下一波机会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有足够认知水平去看到这一切，我想。它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我依旧看好 NFT，我依旧看好 Web3，我依旧看好 Crypto，我依旧看好整个生态。但现在这些词，有些人听起来可能会有点臭，他觉得说哇，这些都是一个骗人的把戏。但是他们背后的一些逻辑，如果你去了解，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非常酷的浪尖上。我们在成人频道还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内容想分享给大家，包含我们自己都有在做一些新的研究、新的专栏。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我们，大家有兴趣与大家聊聊，欢迎加入我们社群，欢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希望接下来提供一些更好的讨论、更好的知识、更好的内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